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来自五洲四海的问候和感恩；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事评论发自内心的感恩；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来自五洲四海的问候和感恩。癸巳年新年之际，数万份带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问候从五洲四海发往明慧，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或以国家、地区、讲真相小组、学法小组为单位，或代表个人和家庭，通过精美的贺卡、诗歌、乐曲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并表达衷心的问候、颂扬和感恩。一位大陆新德法的大法弟子给师父的新年问候中说：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我刚刚学法练功20天，感受到大法的能量，身体好多了，心情也好多了，谢谢师父管我。全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海南到塞北，从西域到东海，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领域的修炼人，包括军队、司法、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能源、建筑、金融等企事业单位，从茂茂老人到6岁小儿，有修炼20年的老弟子，也有得法不到1个月的新学员，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纷纷向师尊拜年。总后青藏兵站部现役退役大法弟子在新年贺词中说：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风风雨雨，我们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形成整体，多救众生。10000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因为李洪志大师道德和正信的感召力，同读一部《转法轮》，同修一部《高德大法》。新年伊始，他们发自内心的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法国大法弟子问候师父新年好，并赋诗一首《圆归大法》：始立山河披草木，轮回日月伴星辰，森罗万象积伐意，旷宇红琼复旧尘，末世圆归得大法，慈悲救度定乾坤，寒梅傲雪迎春泰，感念恩师转法轮。20多年前，李洪志大师开始在中原大地 弘传法轮大法伊始，真善忍的宇宙真理就开始深深地扎根在神州的大地上，并在世界百余个国家弘传。在过去的13年中，重重磨难都无法动摇真修者走在神路上的步伐。独立网络作家荷兰华人唐夫说，由李洪志先生身体力行而引申出来的，以划时代的意义，以真善忍的三字真经，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人获得健康而产生的信仰，在普遍道德沉沦的当今社会，无论四海八荒，无论天南地北或九霄云空，都为之震撼，令人不由自主地投入献身，热衷于传播广散。无论怎么说，这对芸芸众生、对人类、对蒙昧大众都是一种开导，是未来的路标，对历史的奉献。老子、孔子的学说经过了2000多年得以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法轮功在逆境中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这是奇迹，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更值得更多愿意独立思考的人去深思。这些年来，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问候和感恩也再次证明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彻底的失败，任何谎言、暴力、洗脑都根本改变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仰，更无法阻挡法轮大法在大陆和海外的弘传。
现在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在中国新年之际，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堪称美国历史起点的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分别在罗德岛州首府普罗威登斯市、马萨诸塞州第二大城市伍斯特及首府波士顿地区上演了11场晚会。哈佛大学管理学院远程教学市场部主任特里西亚·麦甘女士2月11日在波士顿歌剧院观看了第4场演出，她表示神韵之美震撼人心，他在观看演出时数度落泪。他说看神韵是一种荣耀，每个舞蹈都让他感动。麦甘女士并说，无法想象神韵艺术家在音乐、舞蹈、编导还有服装上所付出的心血，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神韵艺术家的精雕细琢。他连说几遍震撼，在接受采访时他止不住感动的热泪，他一边拭泪一边说，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肯定明年还会再来看的。麻州理工学院 MIT 教授哈姆林·詹宁斯先生观看了2月10日晚的神韵演出，他表示这是一台绝美的晚会，我非常喜欢绚丽的色彩、如诗如画的美景、天庭般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故事，每个节目表现的内容都不同，但都非常美，而动态天幕和舞台布景是绝对的美妙至极，我要向我所有的学生、家人和朋友推荐神韵，这是一台绝对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盛宴。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11日至12日在澳洲悉尼市著名的地院剧院连续3场的演出，吸引了澳洲众多主流社会人士前来观看，座无虚席。澳洲纽省议员、纽省政务次长克拉克先生和夫人一起观看神韵演出，赞美神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演出，如此丰富多彩和壮观，人类是无法控制神所赋予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来看神韵演出，这是一场非常优秀的演出，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演出，这场演出如此丰富多彩和壮观，这场演出使人饱览了真正的中国5000年文化的精髓。克拉克夫人也赞叹演出是如此非凡，展现了宏伟、悠久、神奇的中国历史，呈现出中国5000年文化的精髓。华裔市议员胡玉明先生多次观看神韵，当他看完神韵在悉尼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表示，被神韵顶级艺术家们展现的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所折服。他说，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通过一定的了解，我发现神韵舞蹈中有许多动作都是高难度的，而且很多技巧是中国传统舞蹈所独有的，我觉得这真是一场中华文化的盛宴。 胡先生很激动地说，作为一个华人，我觉得祖先在故土孕育了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我们现在虽然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方，在澳洲生根，我们一样为有这样优秀的文化，优秀的祖先而感到自豪。德尔·阿尔塞·伊森先生是一位拥有公爵头衔的西班牙王室成员，很为自己的家族骄傲。他本人是工程学博士，一家公司的总裁。他说，神韵是一场让人回味无穷的秀，看完演出后的几天里，神韵的一幕幕仍会在自己的心中萦绕。这场演出的最重要的精髓部分是表述可怕的灾难即将发生时，圣者慈悲众生的那个节目。飓风暴雨，桥梁与房屋建筑开始崩溃，然后圣者降临，向众生伸出了慈悲的手。乔伊女士是80年代著名的女星，现在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兼编剧。她说，神韵晚会真的太美了，我由衷钦佩神韵演员们，曼妙若仙的舞姿和精彩绝妙的身法，加上服饰和音乐，一切的一切都美得让人难以置信。我超喜欢声乐家天歌，我都要爱上他了。还有神韵天幕制造出的完美效果，让舞蹈演员消失后马上进入天幕中，太完美了。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5日至10日马不停蹄地在美国中部三个重镇共上演了6场完美的演出，印州的印第安纳帕利斯、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市和哥伦布市的观众们大多来自当地的艺术界和商界。演出结束后，人们纷纷表示震撼和赞美。辛辛那提的油画艺术家巴尔伯·齐尔考斯基说，不同凡响的体验，了解到中国历史，我对天才的创作十分钦佩。2月12日至17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分别在田纳西州诺克斯威尔市的田纳西剧院与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田纳西表演艺术中心圆满上演了2场和4场晚会。艾美奖得主、美国著名音乐监制人阿纳斯塔西亚·布朗女士认为，神韵的音乐、舞蹈、历史和内涵处处充满神性，观看神韵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神韵的音乐是神圣的，晚会荟萃了音乐、舞蹈、历史和精神的内涵，观看这场演出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这是一个人人必看的演出。田纳西大学音乐系的终身荣誉教授和音乐学院的前院长迈克尔·康布斯教授在观看了神韵的首场演出之后激动地说，之前我们就知道神韵是世界一流，但绝对没有想到会如此的精彩，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精彩，好出了不知道多少倍。不光是舞蹈精彩绝伦，现场乐团也是完美无瑕，太令人震惊了，我此刻仍感到非常震撼。整个演出都完美无瑕，每一首曲子、每一个音符、每一个细节与舞蹈演员的配合都完美无缺，一切的一切都完美无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夜晚，我就想买票明天再看一次。
2月12日下午，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城市莫尔逊市以专题介绍会的形式向知名社会团体国际狮子会的成员专题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故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绝大多数与会者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羌乐贝分会会长还特意向学员们颁发了感谢证书，感谢学员使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2个月前，法轮功学员曾给国际狮子会土耳其地中海分会的成员举办过相同的介绍会，并在会后应成员们的请求，在当地成立了一个练功点。
中国新年是人们合家团圆的幸福日子，可是河南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真平却仍在狱中饱受中共的迫害，无法与久别的亲人团聚。2013年2月11日，中国大年初二，芬兰北部最大媒体拉普兰省报再次采访了居住在芬兰的陈真平的大女儿金少宇，并在次日刊登出题为 母亲在中国遭受折磨，两女儿芬兰呼吁的报道，呼吁人们关注陈真平，伸出援手，帮助他尽早获得自由。文章转载了明慧网关于陈真平受迫害的相关消息，同时刊登了他受迫害的最新情况。芬兰拉普兰省报曾经在2009年和2012年两次报道陈真平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迫害。2013年2月2日，明慧网刊登了陈真平的最新消息后，陈真平在芬兰的两个女儿以及大女婿立即向国际人权组织、芬兰媒体及外交部披露了该监狱对陈真平所犯下的暴行。
中国新年期间，在香港中联办旁边的几条街出现了许多香港人支持法轮功的横幅，有的横幅上写着香港市民保卫法轮功大联盟，捍卫一国两制，声援保卫法轮功，有的写着中共就是邪教，打倒共产党，保卫法轮功，有的写着反党是个什么罪名，爱国者，还有横幅上书镇压法轮功是中共制造的大冤案，以党代法，以权代法，违法违宪，是党的犯罪行为，是国家的违法行为，是执政党制造的滔天大血案。
2013年初至农历新年，澳洲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旅游胜地悉尼歌剧院，为前来观光度假的约一万名华人游客做了三退。最近来这里旅游的中国人非常多，很多人过来看了真相展板后，自己就主动过来三退，有的来拿真相资料，有的还特意赶过来就说一句话，你们辛苦了，谢谢。这个退党服务中心摊位在不到两个月就为约一万名华人游客做了三退。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牡丹江市文化局图书馆美工于宗海在单位是劳动模范，2001年遭绑架，严刑拷打后被非法秘密判刑15年，06年在牡丹江监狱被奴役时受伤，造成永久性的肋线断裂，09年在监狱遭强制转化，冬天被浇冷水，肋骨被打折，腿被打折，没有治疗，现在腿已经瘸了，胸部也被严重殴打，呼吸困难，因为电击原本非常健康的心脏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监狱还要强迫他做苦役。于宗海的妻子王梅红是地质勘探所高级工程师，2003年10月被当地警察绑架，被中共非法判刑11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向小波、刘丽杰、任淑贤、赵娟、张淑英、王英霞、崔秀云2012年10月10日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崔秀云当时已被迫害的失去了记忆，身体状况也极差，现在向小波已被迫害的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任淑贤也被迫害至心脏病，刘丽杰被迫害至腰腿痛。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玉梅、张德燕、孙海峰、穆国栋、汪桂华于2012年4月15日清晨在家，被抚顺市国保支队队长彭月所带领的由抚顺市各派出所和刑警抽调的人员在新宾地区入室绑架，他们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迫害长达9个多月。抚顺市东洲区法院企图非法开庭迫害5位法轮功学员。
山西省忻州城区白瑞芳女士2004年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2012年9月4日在回家路上被3名警察绑架，2013年1月30日被非法判刑3年，白瑞芳当庭提出上诉。
湖北省鄂州市环卫局西山环卫所退休女工大法弟子刘新兰多次被绑架到省市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和劳教所迫害，每逢节假日还要上门骚扰，10余年来遭到鄂州市610、鄂州市环卫局和鄂州市西山环卫所常年长期非法监视跟踪，经常领不到退休工资，缺衣少食，生活困顿。 于今年1月13日去世，年58岁。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新年期间，来澳门的大陆游客剧增，当地法轮功学员于是都抓紧这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使大陆更多的民众知道真相，退出邪恶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2月9日，大年30下午，澳门警方人员照例来真相点巡查，并询问说，明天你们该休息了吧？学员告诉他，明天上午来的学员会更多。警员感慨地说，真是从正月初一到大年三十啊，从初一至初五三退人数超过1500名，有全家一起退的，有一伙朋友一起退的，有自己在三退登记本上签真名退的。学员们表示为这些退出邪党组织的民众而高兴。
2月16日，大年初七，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游行，沿途有数万民众驻足观看。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不仅阵容庞大，有天国乐团、舞龙队、灯笼队、功法表演队，而且服装传统别致，色彩亮丽，充满节日气氛，给社区拜年的对联横幅更是别具慧心。西方人凯特说，很棒，特别是天国乐团的演奏让我印象深刻，很激动人心。音乐节奏协调整齐，非常好。游行队伍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审计长奥斯沃瑞斯说，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的人能在一起庆祝分享，和谐共存，我喜欢。来自大陆的一位先生说，这个新年游行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体现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一次机会。他觉得腰鼓队和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好，表演整齐，气势恢宏，法轮功的队伍规模比往年更扩大。
2月17日是中国新年初八，澳洲悉尼市政府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花灯大巡游表演在晚上8点钟拉开序幕，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这盛大的节日庆典。天国乐团巨型精美花车挂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精致的法轮图形，车上承载着巨型金色荷花，端坐着唐装少女，悠扬的音乐体现着法轮功学员内心的祥和。观众中来自北京的刘女士说，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我感到最棒的就是法轮功的天国乐团，感觉他们十分有纪律。我也有几个法轮功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善良的。我不明白中共为什么总是迫害好人。我常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街上争签反迫害，我也签名了。我希望中共能早日停止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
2月13日和1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连续2天分别来到柔佛州、巴珠巴峡和笨珠举行新年游行。灯笼队、舞龙队、仙女队再加上腰鼓队，色彩缤纷亮丽，喜气洋洋，弘扬着传统文化的队伍所到之处都获得民众的欢迎和好评连连。不仅是华人，甚至其他民族都对法轮功学院的游行队伍赞叹不已。敦湖先锋大学副教授奥达新表示，这次的游行是个全新的东西，也是他第一次在巴珠巴峡看见，这对华人社会及全马来西亚人都是好事。柔佛州皇室成员阿福瑞很高兴首次参加了法轮大法新年游行，他表示很开心看到一路上很多人给予支持，并希望往后有更多的人来支持法轮大法。马来西亚与部分来自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于大年初七即2月16日来到柔佛州北部的两个以华人居多的城镇，及五级甘密和东甲举行新年游行，向民众送上新年的祝福。当天的两场游行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关注，好评连连， 在东甲的游行活动也吸引了媒体的报道。
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锦州恶警白宁勒索150万，受害人致信检察院。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恶警支队长白宁等不断绑架法轮功学员，不仅抢劫财物，还利用家属盼望亲人回家的心理勒索钱财。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来白宁等恶警已敲诈法轮功学员家属150多万元。家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控告书，向各级检察机构曝光白宁的罪行。控告书隶属了白宁的罪行和勒索金额，并在最后写道：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更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人的良知道德准则，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以这种非法去执法也是犯罪。在本案中，白宁等借用刑法第300条来构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是严重违背人类良知和道德，违背社会正义的。谁也不能借口自己是服从命令而开脱自己违背良知和道德的行为。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无辜的，却对他们非法抓捕，就是有罪。
广西荔浦法院偷偷误判善良医生邱志军。广西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法院于2012年1月两次偷偷开庭，对法轮功学员邱志军医生非法判刑4年，所谓罪名竟是拥有法轮功真相资料、电脑及打印机。2011年9月，邱志军被绑架到荔浦县看守所。邱志军家属及朋友曾到看守所探视邱志军，发现他被铐上20斤重的脚镣，行走困难，脸部及身上有明显的伤痕。明慧网于2011年9月20日曝光了此绑架案，但由于当地中共610、公检法等邪恶机构的不法人员极力恐吓家属，令邱志军之后被迫害的情况被封锁，直到近日才有消息传出。荔浦县公检法机构的不法人员早在2012年1月份就两次对邱志军非法开庭，因家属事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更来不及聘请律师，导致非法开庭时没有家属在场，只有协党指定的律师罗家喜为邱志军做了走过场的表面辩护。今年39岁的邱志军先生是荔浦县医院透视科医生。
大陆大法弟子建议，请重视曝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法官。十几年来，中共协党法院法官非法把众多法轮功学员判刑判重刑，致使众多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作为当事法官，无论是被操控还是出自于本身的邪恶，都是无法抵赖的犯罪行为。是法官把610绑架来的好人投向人间地狱，任凭魔鬼虐杀。多年来，我们一直不够重视曝光犯罪法官，似乎因为法官是听命于610的傀儡地位而轻视其本身的罪恶。最近我想写文章揭露当地法官，遏制他们对大法犯罪，从而使其得救。但在明慧网上查当地众多案例，总是很少有写出法官、公诉人姓名的，这使我很失望。再次建议同修们，将自己或其他同修被判刑的法院、法官、公诉人姓名、住址在明慧网曝光，若知道其家人姓名、单位也曝光出来。
请传递神韵晚会光盘的同修把好质量关。希望今年传递2013年神韵晚会光盘的同修把好质量关，对光盘质量、打印光盘面、封面的颜色、刻录、包装的环节把好关，使神韵晚会光盘的质量得到保障。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尽善尽美，为的是更有效地救度众生，我们制作的光碟成品的品质也直接关系到救人的效果。做神韵光盘的过程也是每位同修的修炼过程，对光碟的制作、发行过程都应负责，互相提醒，认真到位， 让常人看到光碟能升起珍惜和敬重的心，让每一份光碟都起到救人的作用。
大陆见闻，新年接二连三地看到真相标语。我住在东北一个中等城市，大年初二外出办事，坐车经过一条大街，当车行驶到一个桥洞时，在桥洞墙壁上五个大字映入眼帘：法轮大法好。继续前行约三四百米左右，在高架桥墩上又看到法轮大法好标语，都是用红油漆写的，十分醒目端正。又前行几十米，又看到天灭中共，也是油漆写的，太壮观了，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来往车辆都能看到，太好了。
请听恶人榜，河北邯郸公安局长李桂红被双规。进入2013年，河北邯郸官场发生了一件大事，邯郸市迫害法轮功元凶公安局长李桂红被双规了。他的恶报再次验证了善恶有报的恒古不变之天理，更可怕的清算在等着他呢。李的问题很多，性质都非常严重，多年来李桂红和任长霞一样，因为积极追随迫害法轮功，被中共恶手们冠以一系列美丽的光环，现在完全是罪有应得。这也为邯郸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恶人敲响了将被清算的丧钟。邯郸地区在原政法委书记周国江、公安局局长李桂红等恶人的推动下，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之一。因迫害导致死亡的法轮功学员100多名，其中被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者更是无数。李桂红罪恶深重，法网难逃，大限将到，天网更是难逃。
本周2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大动脉受伤，命悬一线时，师父救了他。魏某今年27岁，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魏某的姑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每次看到他时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12年5月份，魏某到鹤岗市一家饭店打工，因为一点小事儿和工友发生争吵，两人在火头上大打出手，工友随手拿起一把菜刀砍向魏某，正砍在他脖子的大动脉上，顿时鲜血急流，他急忙按住脖子上的伤口，快速跑到大街上，想打出租车去医院。因为他伤得太重，脖子上的血直往外喷，大街上过往车辆的司机看到他满身是血，没有一个给他停车，他绝望了。由于流血过多，他的心跳缓慢，浑身发软，一头栽倒到大马路上。但那时魏某头脑仍然很清醒，心里知道他的生命要不行了。在绝望中，他突然想起姑姑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于是魏某用尽全身的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由于魏某流血过多，已经喊不出声音了。这时一位好心人给120打电话，一位阿姨拿着一条白毛巾堵在魏某不断流血的伤口上。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说魏某身上的血只剩一干血了，生命的成活率也只占30%。手术前，医生打电话让家属速来医院签字。魏某的妈妈知道后，在电话中哭着说：去也是死，不去也得死，就让医院代签吧。手术过程中，魏某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他的手术很成功， 他知道是大法师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救了他的命。手术后，魏某的大动脉虽然接上了，可连着大动脉的这只胳膊没有神经，没有知觉，不能动。医生检查后说，胳膊残废了。当时在场的表哥听到这个消息，眼泪就流下来了，嘴里说，这不完了吗？这么年轻的孩子，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呢？魏某的姐姐焦急地问医生，这只胳膊残废了，能保证这胳膊的肌肉不萎缩吗？医生严厉地说，你要能保证他的胳膊肌肉不萎缩，你就是教授了。家人又把魏某领到哈医大治疗，哈医大医生也是一样的说法，魏某的胳膊不能治，已经残废了。在医治无门的情况下，家人只好领着魏某回到家中。魏某自己不甘心这只胳膊就这样残废了，就到家附近的小诊所去求治。诊所的大夫见状询问经过，他就告诉大夫他所遭遇的一切，并说自己是念法轮大法好得救的。大夫听后就鼓励他说，那你的胳膊一定能好。魏某的姑姑到他家对魏某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同时给魏某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后，大法的神奇在魏某身上再次显现，魏某的胳膊能动了，好使了。魏某从心底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从那时起，当有人问到魏某的胳膊如何医好时，魏某便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请听时事评论，发自内心的感恩。癸巳年新年之际，数万份带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问候从五洲四海发往明慧，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或以国家、地区讲真相小组、学法小组为单位，或代表个人和家庭，通过精美的贺卡、诗歌、乐曲，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并表达衷心的问候、颂扬和感恩。过年所蕴含的感恩内涵。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古时年头岁末的祭神祭祖活动。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尧舜时既有新春扫尘、除尘布新、祭拜天地等过年的风俗。这一天有三元之殊，日之元、月之元和岁之元。人们获得了一年丰收的喜悦后，首先要感谢上天的恩赐，准备迎接新春的来临。新年各种庆祝活动一般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23、24的祭灶，直到正月15日的元宵节，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历代的天子都会在元日里祭天祭祖。华夏礼仪极重祭祀，祭祀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感恩和诚敬。礼记祭统记载，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制服，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中共用利益和权势让人感恩。中共建政后，历年过年都大肆渲染所谓的给生活困难的人补助、中共干部看望群众等等，其后都是千篇一律的感谢党的政策好，我们天天赛过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才能吃上这么好的年夜饭之类。而这些话语都是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挣扎求生中，在权势和利益面前的产物，这并不是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在非共产制度的正常国家里，是不会有人在传统节日期间对执政党感恩的。法轮大法弟子发自心底的感恩。吉林省四平市令监狱全体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祝师尊新年快乐。诗云，身陷囹圄志不移， 师尊教诲永记心，正念识破魔窟相，坦荡正行把恶除。弟子正念扫寰宇，师尊慈悲伴我行。念师心切难言表，以此佳日来祝愿。祝愿师尊新年好，弟子何时谢师恩。并不是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在遭受迫害，但是在中国大陆，向明慧网投稿都要突破网络封锁，在新年的感恩都冒着一定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这样的感恩是钱买不来的，也是权势和迫害所吓不倒的，这正是法轮大法弟子的真实心声。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大法弟子在新年感恩时这样写道：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我是大陆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已经平稳地运行近十年了，弟子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师父辛苦了。昨天我问他，如果面对师父，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一下子就哭了，擦着眼泪说，我最想说的就是祝师父新年好，师父辛苦了。这是身在大陆亿万弟子的共同心声，师父，弟子们想念您呢。弟子们唯有精进再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珍惜这万古机缘。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将成为未来的传统，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改变了亿万人的心灵，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中国武警边防部队全体明真相的警官表示，我们有的每天都在坚持看听转法轮和大法的其他经书，有的间断地看大法书，但都能做到心里时刻装着大法，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要求自己做人做事，使自己在中国最黑暗的工作环境中做着实的清廉，再一次恭祝师父过年好。十名大陆大法弟子家属向师尊拜年中写道，师父新年好，我们全家在大法中受益，使家庭和睦，各方面受益良多。我们虽然没有修炼，但我们知道师父的辛劳救度，我们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永远支持法轮大法。大陆明真相的公安离退休干部是这样表示他的敬意的：伟大慈悲的李大师过年好，法轮大法在中原大地弘传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有多少世人在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召唤下明白了中共邪党的骗人伎俩，与其划清了界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多少身患顽疾或不治之症的人在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劝说下诚心敬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疾病不翼而飞，有多少家庭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而祥和，有多少世人佩戴法轮功护身符躲过了天灾人祸。李大师慈悲于众生，法轮大法恩泽中原，华夏子民感谢李大师，盼望能够有机缘亲自拜谢李大师，再一次叩拜李大师。在不久的未来，人们在每次贺岁之时都会对李洪志先生的慈悲救度感恩，了解了真相的人们会更加珍惜师父对人类所做的一切，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将成为未来贺岁的传统。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飞剑的文章，面对强加的迫害要理直气壮的控告。明慧2013年1月27日有篇时事评论，控告成趋势，中共恶徒心胆寒。这篇文章列举了该月24日的4篇文章作为论据。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明慧网首页的前3篇又都是涉及控告恶警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法院偷偷诬判女护士8年，家人义愤要上诉，中讲。2012年4月28日，哈尔滨一大三院勾结南岗区辽阳派出所刘威等警察，将本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宋英杰骗到单位并绑架。2013年1月22日，宋英杰的父母冒着严寒去黑龙江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看望女儿，所长刘志如告知哈尔滨南岗法院已于2012年9月偷偷开庭，非法判宋英杰8年刑，宋英杰已绝食4天了。宋英杰父母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家人从未接到任何人的任何通知，不知道哪个法庭在哪里，什么人到场开的庭，他们的女儿到底犯了什么罪。宋英杰父母表示一定要找律师替女儿讨公道。第二篇文章，北京西城区法院被迫回复胡传林诉讼案，说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轮功学员胡传林2012年10月18日被劫持到兴安劳教所后，遭受到劳教所邪恶的折磨，曾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律师与家属积极营救。12月23日，胡传林要求撤销非法劳教的行政诉讼书寄往西城区法院。2013年1月13日，行政诉讼书寄往北京第一中级法院。1月23日，西城区法院南区立案庭打电话要诉讼案的补充材料，立案庭要补充材料说明此案已引起关注。第三篇，山东玛丽娜遭迫害，家人状告劳教所，讲的是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法轮功学员玛丽娜2012年6月17日被威海恶警张威生、于金超强行劫持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据玛丽娜陈述，劳教所不顾他遭受伤害的身体状况，不让休息，经常加班加点，经常被迫接受大量的奴工活计，导致他视力严重下降，牙齿全部松动，而且劳教所几个月不准他洗澡看病。7月27日，玛丽娜的家人按照律师的建议向威海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撤销非法劳教决定。 又于2012年10月8日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起诉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2013年1月17日下午3点多钟，玛丽娜的丈夫和律师在劳教所接见了玛丽娜。律师向在场的3个警察和玛丽娜宣读行政起诉状，问他们起诉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3个警察声称愿意接受法院的调查和法律的公正审判。但在家属和律师结束接见回家后，劳教所却给当地警察打电话，对家属和律师施压，以阻止对劳教所的调查和取证。显然，警察的表面不害怕是假，内心恐惧是真。尽管有背后邪恶的因素撑腰，可是面对对他们的控诉，他们也是相当害怕的。我们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不管恶人有多大的势力，可是他犯了罪后，从根本上讲，他不但怕曝光，更怕对方拿起法律的武器控告他。换一个角度看，恶人迫害了好人，好人的沉默往轻了说是对恶人恶行的默认，往重了说是对恶人行恶的放纵。揭露恶人恶行能够起到震慑恶人的作用，而对恶徒的控告则直接是从法律层面上对恶人犯罪的制止。那么从普通人的视角上看呢，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对中共恶徒控告的本身就已经是在用最有力的方式唤醒民众了，而唤醒民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而制止中共恶徒对法轮功的行恶。当然，中共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外授权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往往中共各级法院、检察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控告都做出不立案的决定，可是这个不立案的本身就在曝光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对法轮功学员控告不予立案的数量越多，中共就越将自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暴露出来。从另一角度上看，不管中共当局立不立案，只要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控告，参与的恶人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慑。罪恶的参与者非常清楚，自己犯罪的事实已经存在，立不立案只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不立案并不等于自己没有犯罪。只要法轮功学员对恶人的控告属实，民众自然就能判别谁是真正的罪人。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人心法庭、道义法庭的审判。这种自然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就在抑制和消除着邪恶。恶人还担心的一点是，现在不立案并不等于以后不被追究。法轮功学员的控诉状递交到哪里，就等于把恶人的罪恶揭露到哪里，那可是白纸黑字针对自己的控诉啊，他真的就像一柄利刃悬在了恶徒的头上。而且这些控诉状还大都发表在海外的网站上，他永远记录着恶徒的罪恶。迫害一旦被制止，控诉随之就到来。往往恶徒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控告时异常的嚣张，其实叫嚣的越张狂，表明他越惊恐。以黑龙江佳木斯监狱2001年半月内连续迫害死3位法轮功学员为例，佳木斯监狱当时多嚣张啊，将人迫害死后还派人跟踪处理后事的家属，唯恐家属们将他们的罪恶曝光出去，更怕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控告他们，不惜花重金封口。可是面对迫害致死者之一的秦月民的家属，监狱的收买丝毫不起作用。秦月民的妻子与2个女儿层层上访，层层控告，他们到过佳木斯合江检察院、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龙江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在秦月民的妻子与小女儿被非法劳教后，大女儿秦荣倩又向黑龙江省纪检委、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及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等有关部门递交和邮寄了投诉反映信。秦荣倩还先后到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信访局等信访部门投诉。在秦荣倩与3位律师到最高检察院人民接访室时，黑龙江来的一群便衣就紧紧跟踪。在他们到达最高法院准备排队的时候，有5、6个便衣一拥而上对他们追问。在最高法院的入口两侧，约有20多名法警紧紧地排成肉墙进行阻挡。在秦荣倩营救母亲与妹妹并为父亲鸣冤时，黑龙江各级610及相关的政府部门却去了劳教所，对秦月民的妻子与小女儿说，希望以帮他们找出去 帮着在伊春金山屯安排房子，给他们娘仨安排一个永远不下岗的工作为条件，让秦月明的妻子答应将秦月明的案子私了。劳教所所长还说可以给秦月明的妻子放10天假，让他出去找秦荣倩一起商量私了的事。我们前文引述的哈医大三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宋英杰女士，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2003年11月，在黑龙江万家劳教所集训队，她拒绝诽谤法轮功，被恶警姚福昌薅着头发拽出去电击。2个小时后，她的整个面部被电得肿胀变形，血肉模糊，4-5天不能张嘴吃饭。姚福昌还恶毒地叫嚣：“你出去可以告我，我给你毁容了。”可是宋英杰为什么没有控告恶警？如果他真的告他了呢？如果所有遭到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以种种形式对应该控告的恶警控告了呢？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上讲，无论恶人披的什么样的外衣，只要他对法轮功学员犯了罪，法轮功学员就完全有理由有责任控告他。这个责任包含着医治恶徒以后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行恶。当然，在邪恶的迫害中，控告恶人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不等于不能对其控告。当面对恶人猖狂行恶时，警告他一定要控告他，就能震慑邪恶。如果真的在行动上实施对恶徒的控告，就能强有力地制止和清除罪恶。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